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继续来学习罗马书信的真理。今天是罗马书信的第29讲，第29讲题目是神没有弃绝他的义，神没有弃绝他的义。经文是罗马书第9章，从30节开始到第10章第11节。罗马书9章30节到第10章11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怎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凡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信你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临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信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这样的读经文，也许各位会觉得一点不大一样。为什么把9章的30节到33节跟第10章头11节连在一起？这就是因为在12世纪圣经分章的时候，不按照原来的意思来分章。圣经原来写的时候，没有章也没有节的，就是一口气这么写下去。当然有它的段落，但所分的段落跟我们今天所与圣经所分的章节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如果把圣经读熟了，就可以晓得在什么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我今天这样的分 盼望能够帮助各位了解明白整段的意思。在这段的意思主要的是讨论到神的义跟人的义。我在前面的讲座里面我说过了，神的义这个义字有两个意思，一个从字面来说是正直公平的意思，一个是神所喜欢的旨意。神喜欢的也称为义，神看为公正公平正直的也是义。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凡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凡得不做律法的义。我们先谈外邦人，本来没有追求义，反而得着义。是不是没有追求的就得着呢？我们要了解罗马书信写的时候是犹太教，犹太的教义，犹太的信仰分布在整个罗马帝国。那么当时犹太人认为我们是有宗教的人，所以这里的犹太人是有宗教人的意思，外邦人是没有宗教的人的意思，这是犹太人的看法，犹太人的说法。但是许多不是犹太人的仍然有寻求救恩寻求真理的心，这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中国还没有耶稣降生以前，已经有人在求道。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晓得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一类的人都是在求道的人，所以有人寻求上帝的意。不但是中国，在印度、在埃及、在其他的地方都有人在求道。所以在行传第十章，当彼得到哥利尼家里去的时候，彼得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行传第十章第34节跟35节，彼得在哥利尼家里他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个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哥利牛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能够寻求义，他敬虔敬畏主，他行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单从罗马书信这连接的经文就决定说所有的外邦人都没有寻求义的，有。所以在中国有人寻求上帝的义，在罗马也有。那么神知道人的心，他是创造全人类的主，他没有偏待人，哪里有人寻求义，神就在哪里拣选那个人。拣选这个人不但蒙恩得着灵魂的救恩，也拣选他起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哥利尼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就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军队里面，在他服侍的单位里面为神做见证。所以因信就得着义，就是得着神所喜欢的，就得着神看为正直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凡得不做律法的义。怎么说呢？律法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为了生活道德，为了与人来往守定的律法条例。那么以色列人在行律法的时候常常只守律法的字面，而没有遵守律法的精义。因为许多的律法简单的说它的精义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上帝，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好像爱自己。要守律法最主要的动机跟动力就是爱，没有爱，做了一些律法字面的要求，那仍然是没有价值的。正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节到第八节所讲的，我们能够做各种的好事，遵守了各种律法的要求，但是没有爱，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以色列人所追求的义，只是单单字面的、表面的、能看得见的，而没有真的用爱心来做。所以他们虽然追求律法的义，却没有得着律法的义，就是没有爱心的缘故。那么这是为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那么这两句的话说，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求，就是说不用信心接受神对律法所规定的，你遵守律法要有爱心，不肯接受这个神的要求，所以就得不着神所喜悦的。他们想靠好行为，然后用他们的好行为来得神的欢喜，但是表面好行为，内心却没有爱心。神是察透人心的主，神晓得人的心里怎么样。如果我们做的外表很好看，而完全没有爱心，神仍然不能悦纳。因此本来律法是帮助他们能够爱神爱人，本来律法是帮助他们能够用爱心来遵循神一切的条例，可是他们拒绝用爱心，是单单守字面，因此这个律法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所以第三十三节就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讲锡安，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不是地名，这乃是有上帝律法的一个代名词。犹太人谈到锡安，就是有上帝律法的所在。所以神的律法本来要帮助以色列人有爱心，过着爱心的生活，但是他们不接受神给他们的爱心来遵循律法，所以就跌倒了。但是有信心的人接受神所赐的爱，用爱心来遵循律法的，就不至于羞愧。这是第三十三节引用旧约的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单单遵循律法的字句，更要用爱心来遵守律法所要求的。有爱心的，用信心的，那就不至于羞愧，并且有美好的见证。等一下我们要再继续来讨论有热心没有真的自私的侍奉，仍然是不蒙神悦纳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我要跟各位继续来讨论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侍奉用什么来侍奉，还是说我们的侍奉是根据什么来侍奉。使徒在这里说，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指什么呢？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晓得，这个得救不是生命灵魂的得救，也不是生活的得救，这乃是侍奉上的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可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我们灵魂生命的得救不是凭着热心，我们灵魂生命的得救是凭着信心，这是我在前面的讲义里面讲过了。那么这里所讲的得救是指着工作侍奉的得救，就是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三章谈到工程要经过火的试炼。那我们用什么工程的材料，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建造这个工程，那么经过火的考验，假如是用金银宝石的，经过考验仍然存留；如果是用草木活结的工程的资料，那么经过考验以后就被烧毁，但是他的灵魂还是得救的。所以这里谈到热心跟正直时，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侍奉的，而不是生命灵魂的救恩，也不是日常生活的救恩。在宗教的侍奉还是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们常常用说某人很热心做，可是没有问有没有按照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呢？就是第二节说的上帝的意。我在前面已经解释，我现在再说，上帝的意就是上帝看为正直公平，上帝看为喜欢的，他就说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当有热心而不谈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所看为喜欢的。保罗在没有蒙恩得救以前，他很热心的，他为上帝热心做什么呢？杀基督徒，反对教会，反对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非常热心啊！从耶路撒冷带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士去，骑马去，要去杀害基督徒，这是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的知识。保罗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上帝大发了心，是发了心，但不是做上帝所喜欢的。所以在侍奉上不是单求热心，需要热心是对的，但不是单求热心，乃要求真知识。这真的知识就是上帝的意，上帝看为喜欢的事，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侍奉，他不是人喜欢他做他就做，不是人要他医病他就各个病人都医。在马可第一章35节到38节给我们看见，很多病人被鬼附的，耶稣根本都不医啊。耶稣去祷告上帝，什么是上帝要他做的？他祷告了以后，门徒说，主啊，很多病人等着你，为什么你跑到这边来祷告？耶稣说什么？我奉差遣是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到邻近的村庄去传福音，我不是单单为赶鬼来的。耶稣按着正知识侍奉。所以在约翰第六章，当耶稣基督变饼跟很多人吃饱，人家要他做王，他不做，为什么？那不是按着真知识，那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侍奉上我们要按着真知识，就是神要我们所做我们才做。可是以色列人的侍奉就不是，以色列人不是按真知识，不是要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才做什么，他们来想我们感觉得好，我们感觉得对，我们热心做就是了。所以这就废掉上帝的意，离自己的意的意思。但是上帝的意，上帝看为正直的事，上帝看为喜欢的事，上帝所决定的是不能废掉的。 然后在第四节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什么意思？律法的总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里面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那么爱神跟爱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表达出来，耶稣基督表达爱神跟爱人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爱神跟爱人的这个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得了神所喜欢的。所以信他的，信基督，把神的爱跟人的爱，还是说爱神跟爱人的这个真理来表达在我们的侍奉上面，那么这就是神所喜欢的。在我们传福音的使命上，我们能够向基督表达爱神跟爱人的这两个事，那我们就得神的喜欢。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4章最后一节，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因为凡父所吩咐我都遵守了。耶稣基督也说我爱你们，为你们舍命，这是约翰第10章里面说的，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侍奉就是表达律法的精义，律法的总结，爱神爱人。所以我们接受基督这种的侍奉，就蒙神称义。然后从第5节开始就谈到，人的心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么这也就是摩西律法的总纲，就是耶稣基督所表达的爱神跟爱人。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临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临基督从死里上来。人有很多的推辞，很多的借口，说我们怎么能够爱神，怎么能够爱人呢，我们做不到，这个标准太高了。这也是今天很多不侍奉神的借口。当时犹太人这么讲，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这么讲，可是答案在哪里呢？第8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的道就在信徒的心中。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上帝的道，有了上帝的道，我们就没有理由好推辞说我们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在前面的讲座我提到，我们基督徒能不犯罪，因为有上帝的道存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能够侍奉，能够有爱上帝爱人的心，是因为基督的道在我们心中。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在罗马第5章我讲过了，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爱，我们就能爱神也能够爱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怎么样到天上去，怎么到阴间去，标准这么高这么深这么难，我们做不到。不，那在我们心里的基督，那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真像罗马第8章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这个基督的爱、上帝的爱、圣灵的爱是不能隔绝的，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好推辞。然后第9节说，你的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信与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平常我们用这两节的圣经用在传福音布道的事上，叫 还没有信主的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那么这个解释也可以的，但是这两节的圣经主要的意思乃是谈到我们在侍奉的事上，我们要口里承认耶稣做主。这是信主了的人，你的生命有耶稣做主，就耶稣的爱，就上帝的爱，你就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那么在你的生活里面就能够表达爱神爱人的见证，怎样你就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复活的基督，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那位复活的基督活在我的心中，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帮助我有爱上帝的心，帮助我有爱人的心。假如这样，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侍奉，就能在侍奉上得救。所以第十节说，人心里相信，相信复活的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我们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口里要传讲神的爱，基督的爱，靠着基督来传讲，当然你在工作上就能够得胜，就能够胜任，就能够有好的见证。所以第十一节的结论，凡信他的，我们有这样信心来接受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为神做爱的见证，我们在侍奉上就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立自己的义，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接受神所看为正直喜欢的事来侍奉他。
敬深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愿神祝福您。